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今天是2024年的2月10号，今天是应该是农历年的过年了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已经祝太多次了。是已经忘记就是跟大家说新年快乐说第几次了齁，今天对大年初一，其实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录节目大家会听吗？大年初一大家有空听节目吗？对，我这个为什么要录齁，因为呢我在出国之前啊，最后我决定就是要把我的墨本大赏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一篇齁一定要让它出来齁。诶，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年前我这一个礼拜其实出了5集节目，诶，一三五，然后星期六我们聊那个墨本大赏哦，周末不聊日本，然后星期天有小咪哦，就上礼拜天有小咪哦，所以就是这个有点是那种怎么讲呢？一整个礼拜7天，然后如果说你有订阅的话，会有听到5集哈。然后我觉得现在呢，我的情绪最复杂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呢，我除了录平常的节目之外，平常节目我就有分。就是礼拜一嘛，就是录比较正常的节目，不是正常的趋势的主题啊。然后礼拜五通常我还是聊旅游比较多啦，但现在比较混杂，就这两个都有。所以这两个在聊的时候呢，其实我面对麦克风都是不同的情绪跟心情。后来又多了一个昭和时代的特辑，又是多一个不同的情绪跟心情。周末不聊日本又是一个不同的情绪。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会员专区的 Lab 小咪齁 ,Lab 小咪。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绪齁，我现在等于整个节目里面会有4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做法，对，所以有一点点混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慢慢的觉得好像整个节目的走向也不是走向啦，应该说我录节目的方法也会有点改变呢，应该是会更怎么讲呢，不同的影响吧齁。最主要是录小咪就是 Lab 那边，我的目标还是说想要去用一些不同的方法齁来录音，然后跟大家互动齁。甚至是大家可能有发现我简介方也不一样，然后我今天啊，刚刚我开始要录这一集周末不聊日本的时候，我整个卡住，欸，我想说现在我到底是要用哪一个心情来面对这一集的节目呢？好的，我们的墨本大赏呢就是已经搬了2次，对不对？日搜大赏，其实日搜大赏很多次啊，日搜大赏就是从饭店然后又聊了拉面，哦，应该是结束了吧。我还找那个电通来聊了2集哦，他喜欢的饭店哦。我总觉得啦，一年年初大家总是需要有一点计划，所以给大家一些去年2023年我的一些体验里面我觉得记忆犹新的，或许可以给大家当做今年的计划哦。那其实墨本大赏也是，因为我去年出国的次数呢，我有装那个软体啊在帮我计算哦，很好笑，装软体计算的时候你要一个一个输入，然后一边输一边想，然后要捞出来。我2023年一共飞了28段飞机，然后总共飞了32000多迈，其实不多，哦，我这个32000多迈呢大概有一半都是 JGC 贡献出来的，然后飞了3天又10个小时，我觉得依照那些每天都在飞的大忙人来讲，这应该都是小事啦。然后我最常飞的飞机呢是 B777-300ER、哦，这 B777-300ER 呢为什么会飞那么多，我觉得应该长荣要贡献一点啦，对对，因为长荣很多嘛，哦，就是说从东京飞日本，哦，然后因为 JGC 的关系，其实我这次其实飞了蛮多段从东京飞曼谷，我觉得从东京飞曼谷的这一趟飞行啊，大概应该已经会是注定未来几年我蛮常飞的一个段落了。我今年已经开了好几趟，今年现在才大家听我节目的时候才2月，哦，我到年底之前呢我已经报规划了几趟要去东南亚，哦，但最主要就是啊，就是这样飞出来的啦，也没有办法哦，就是从 JGC 开始，然后又很喜欢去东南亚，就只好飞这个7个多小时的。好，2023年这个墨本大赏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些跟航空有关的。我本来其实日搜大赏也应该来聊一个跟航空有关的，但是日搜大赏里面就是只有日空跟日航两家，然后日本的机场，我就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聊，后来想说算了齁，好不好明年可以再聊，因为我今年其实飞国内线的次数还没那么多，我日本国内线今年就是飞了福冈、熊本、 然后我好像没飞冲绳哦，我整个2023年没去冲绳耶。2022年因为 SFC 不知道飞了几趟冲绳，2023年没飞冲绳，然后飞了北海道一趟，好像就这样。对，2023年我好像国内线真的飞得非常少啊，还有大阪啊，对，大阪还是有固定在飞。好，那墨本大赏呢，我们有今天有四个赏要来跟大家聊，两个是跟机场有关，两个跟飞机有关。我们先来聊机场好了。我今年呢，在飞国际线的机场里面，其实有几个机场是我第一次去的，包括首尔的两个机场，首尔的两个机场就是仁川跟金浦。那因为从日本羽田机场飞首尔的话，基本上日空日航都是羽田飞金浦，但是如果要搭大韩航空或是联航或是韩亚航的话，就会飞成田飞仁川。然后当然呢，他们也有仁川飞羽田的大韩航空，我有点小复杂就是了，跟那个台湾飞到日本一样，有点小复杂哦。所以呢，韩国我多去了两个新的机场，然后吉隆坡机场也是去年我第一次去哦。那普吉的机场呢，睽违了非常多年。苏梅的机场也去了很多次，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苏梅岛，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了哦。然后呢，新加坡机场，新加坡机场我也是第一次去齁。所以呢，第一个我要给的王美机场奖啊，这个大赏呢，我真的好犹豫。说真的，我到了吉隆坡机场的时候，我有被吓到，吉隆坡机场其实弄得好漂亮哦，仁川机场也弄得很漂亮。但不得不说，这几个我今年第一次去的机场，还有关岛机场啊，关岛机场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去齁，2023年第一次去。如果要说王美机场的话，我还是不得不说必须要给的是新加坡樟宜机场。我觉得这个回答这答案是不是有点太烂，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太理所当然了一点，真的很漂亮，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盖成这个样子，新加坡人真的太疯了。因为他在几个航厦的中间然后弄了一个珠宝嘛，我不知道他翻译成什么，有一个具有好大好大，然后你从正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在里面，两旁又全部都是树的造景。重点是呢，树的造景的旁边啊，你是人可以走的哦，人可以不管你在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瀑布，甚至你可以走到瀑布的前方，侧边还有一个电车经过，所以你如果坐电车，你还可以从电车看到里面的景象。电车看到里面的景象，我想应该就是有点在玩迪士尼乐园的太空山了吧。迪士尼乐园的太空山是不是长这样，就是你在里面一直穿梭，然后外面是不是还有那种可以进来看说，哦，原来现在里面是长这个样子哦。对，就是有一种从第三的角度看进来。我自己在那边也拍了几张照片，而且我觉得最新奇的是呢，居然有人在旁边的某一个区块那边在做运动，在做早操，然后数不清的网美在那边拍照。我自己本身不是网美啦，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拍，但是你看到旁边每个人有各式各样的拍照，我还有碰到有人行李箱在那边换衣服。除了中间的那一整片瀑布跟一整片树之外呢，其实在旁边整圈都是餐厅。对，那个餐厅我觉得也很丰富，你还可以吃到鼎泰丰哦。好啦，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出国吃鼎泰丰没有什么感觉，只有我有啊。对，上次应该跟电通聊鼎泰丰的哦。总之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要给我一个机场赏要我去颁发的话，我觉得最佳王美机场赏还是非新加坡莫属。新加坡樟宜机场真的太酷了，太酷了。那时候2019年刚开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要不要特地飞过去那边拍拍照看一下，因为觉得很酷哦。而且我那时候还在玩 YouTube， 但是呢那时候没有去，就2020年就当场就去不了了，就这样子一延啊，延到了2023年我才终于再去，非常棒。好，再来下一个呢，我要叫做最佳科技机场赏。为什么我要叫它最佳科技机场赏呢？因为它的科技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我真的有一种日本的机场要不要来引进一下的那种心情哦。仁川机场，仁川机场哦，整组设计我都觉得非常厉害，我一个一个来讲。首先呢，如果你去仁川机场的话呢，你可以去办它的 SES 快速通关 哦，这个办 ACS 快速通关在之前的周末不聊日本，我其实有跟大家聊过哈，非常非常的快。你到了那一个机场之后哈，然后你上去呢，那边会有一个工作人员，然后那工作人员呢帮你办，基本上3到5分钟就会办好，非常非常的快。你办好这一个 SES 之后呢，你之后只要去仁川机场，你不用排队，你直接走那个快速通关，扫一下你就可以出去了，超方便哦，真的是超方便，所以推荐大家要办。然后不止这里哦，我这一次去啊，我在首尔站的时候呢，给他办了那一个就是预先登机。这一个服务呢，其实在桃园或是香港很多机场都有，东京当然没有，日本我觉得没有这个条件啦，因为日本的几个机场呢，一方面来讲每个人的目的地都不太一样，因为你很难说去成田或羽田机场的人一定会抵达东京车站，这件事情实在太难说了，但是台北好像就可以，或者是仁川好像就可以，因为你基本上首尔站，你知道你预办登机就算了，整个顺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首先啊，你在首尔站你就可以预办登机，所以我那天是晚上的飞机，但是我一早就去托运行李，然后就可以背着背包就在首尔市区玩，我觉得方便到不行。而且你托运行李完之后呢，只有韩国的几个航空公司你可以办，现在我那一次是坐大韩航空回东京，所以我就可以去办那一个从市区就直接办 check-in。你拿到登机证，你托运了行李之外，你还可以在那边直接先办出关手续。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太神奇了。你可以在首尔站先办出关的手续，出移民关的手续，然后你到仁川机场你就可以省下来。结果我到仁川机场之后呢，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还跑去排队，我真的是太傻，我都已经在首尔站都已经办完了。好，但是这也是好事，因为我去办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机关。你知道仁川机场本身是有一个 APP 的，你把仁川机场的那个 APP 下载下来之后啊，你可以去做认证，做那个护照扫描的认证，认证完之后呢，你那个仁川机场的那个 APP 它就会自动带出来你的这一个护照，因为您 checking 了嘛，有哪些班机你预计要来报到，你甚至可以在 APP 上面预约你几点几分的时候会在仁川机场托运行李，你可以先预约托运行李的时间，然后你要去检查行李那边的时候呢，就是你的随身行李要检查过 X 光吗？你如果说你有登入的话呢，你就会有扫脸，就是你的那一个 APP 呢，你的脸基本上是会扫进去的，所以你到了要去检查 X 光随身行李的地方，你只要看脸就可以进去了，因为你已经 APP 已经登录好了，是不是很神奇？我觉得超神奇的。然后你进去里面，你只要有 APP 的话，里面很多关卡都是可以跳过的。我一边排队一边下载 APP 一边在那边扫脸，就是做完各式各样的手续，做完的时候已经排到我了，那我就进去了。好，我就没有享受到，所以你看，整个仁川机场呢，仁川机场本身有 APP，你在市区登机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省时间，你还可以就是他帮你办好预先通关，然后还会连接到你的 APP 上面去，然后你的 APP 上面输入完护照之后，他会帮你连接你的定位记录，你可以直接预约时间去托运行李，然后你入关的时候你只要有 APP 你已经认证过了，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关卡你都可以直接用脸就直接进去了，然后你抵达仁川机场的时候还有一个 SES， 我真的觉得实在太神奇了。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可以用，是我一个身为外国人去韩国可以用的，如果说今天这个只有韩国人能用，我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外国人也能用，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的，不得不说，就是我就是最佳科技机场赏，我就给了仁川机场，我觉得十分的优秀。下次大家如果你是个科技控，你很喜欢什么东西都要准备的好好的，你能够跳过一个步骤你就尽量跳过一步骤的人，你去韩国首尔，你一定要记得这几件事情通通都要用到，你就会觉得好好玩哦。对，好，就这样分享给大家。好，再来另外两个，商务舱跟经济舱，我要来分别看一下我去年一整年做过的，首先呢，商务舱的部分，因为商务舱的部分呢，我全部都是用里程订的。哦，不对哦，因为我跑 JGC ，所以我 JGC 为了要加快那一个速度啊，我那一段呢其实是用商务舱跑的， 因为我才有办法就是很快的把它跑完，否则经济舱我去年绝对跑不完 JGC， 而且就改版了 JGC 就这样子，这个就从大家的世界中结束了。好，最佳商务舱奖呢，我最后决定给日本航空 JL 的7879的商务舱。首先我先说，日本航空的头等舱呢是我第一次坐过的头等舱。如果你有持续听我的中国不聊日本，或者是说你以前有看我的部落格的话，你应该被我说服过很多次，玩里程你一定要让自己有机会去坐一次头等舱啦，你会打开视野，然后你也不要觉得那头等舱是一个什么多有钱的人做的事情，不符合你，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概念完全不一样。你用里程玩，你当然就是要用最低的成本去体验那件事情。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一辈子体验一次就够了，我不会想要一直花钱去做头等舱，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我比较喜欢旅游的时候，我不要让飞机去抢过那些重点。但商务舱我觉得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真的年纪大了，尤其那种长程的时候，你真的会希望平躺，你会希望能够做商务舱啦。所以在玩里程的时候呢，我自己都会说，你只要体验过头等舱了，你不见得要一直做头等舱，你或许可以省一点点去做商务舱，你可以多几趟旅行。那当然换经济舱比较没有那么划算嘛。我这一次做了几个商务舱，包括就是我有坐到联合航空的商务舱去关岛，然后长荣的商务舱当然坐了好几趟。原因是因为呢，去年长荣的那个外站四段票改制了之后，我就赶快又开了一组，所以我等于改制之前开了一组票，改制之后又开了又开了一组票，有一组票我还没有用完，所以等于我光是长荣的部分我就坐了六趟的商务舱。那长荣问的这六趟商务舱呢，就是777-300ER 跟787。哇，长荣那个787真的是蛮棒的，我其实有被吓到，可能是因为那个777-300ER 真的太旧了，我觉得已经有一种十几年前觉得它很不错，现在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旧，但是它的787的那一个商务舱我真的觉得很棒。我那个时候还为了它想说订成田飞桃园的飞机，就为了坐那班飞机，结果后来我在大阪就坐到了，然后后来现在羽田松山也飞了，所以就完全不管那个成田的飞机了。我本来就很懒得去成田坐飞机了。好，但是呢我这次的商务舱啊，我觉得我还是给了日本航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我这次坐日航呢，有坐到它几款不一样的机型，有坐到它几款不一样的机型。那其中这个787的商务舱，我是坐到它真的是完全平躺的机型哦，我觉得相当的不错，而且我那一天是大白天飞，所以也享受到它的餐。但是我觉得啦，它这个7879的这一个商务舱呢，我很难说它百分之百好，真的要看你的位置，因为我坐的是靠窗的位置，所以我等于有一个小包厢在那边哦。但是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从曼谷回羽田的时候，我坐的是半夜的商务舱的位置，那个半夜商务舱的位置啊，你真的就是在走到旁边躺下来睡觉，虽然说你是躺着很舒服没有错，我有一种躺在路边的感觉，很妙，真的很妙，我从来没有那么妙过我。好，但是因为你知道坐化窗的那个位置真的超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评价两面评价在人间，吃一下那个少宗的口水。两面评价在人间，但我觉得靠窗的那一个真的是超好的体验啊。那一天呢，我觉得餐食也不错，我是点洋食的餐哦，然后靠窗嘛，所以有一个小包厢的感觉。我那一天还拍到了那个富士山在头上面的那一个蕈菇云，对，大家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那张照片，我在脸书上面有发出来，那一天莫名其妙的流量非常好，应该有破万赞吧我记得哦。所以说反正整体的整个印象都非常好，吃的也好，服务也好，日航啊我真的是没话说了，真的是没话说。我人生当中坐过就是最多次头等舱的就是日航，因为它真的太棒了哦。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今天商务舱跟头等舱我用里程换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试着多加一点点看能不能换到头等舱。但 anyway 我觉得这应该是去年我坐的商务舱非常好的体验。那当然呢，就是日航终于睽违多年要改飞机了，真的是睽违多年啊，要改飞机了齁。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坐到去纽约的飞机呢。好啦，那经济舱的部分，最佳经济舱，我这一 是去年呢，我其实经济舱也赚蛮多趟的了，大家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一个非商务舱或头等舱不坐的人。其实三四个小时我是蛮喜欢坐联航的，大家应该感觉得出来吧。我非常喜欢坐联航，尤其我很收出去就是一个背包而已，就没有带什么太多的东西。而且联航的好处就是呢，你可以 last minute 买票，如果淡季的话可以很便宜，那当然旺季就很难说了。再加上我很喜欢去组合那种单程单程的。好，这个经济舱呢，我要给的是韩亚航的 A380 经济舱，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先讲一下哦，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坐 A380， 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有受到 A380 的影响，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你坐全世界的 A380 都会有那么好的体验哦，所以我是相信的，因为那飞机真的是很舒服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坐 A380， 记得一定要画楼上的位置。你光是登机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明明就是经济舱很优越，为什么你知道吗？登机门，我那时候是从成田飞仁川，登机门你是坐经济舱哦，因为它二楼有经济舱，所以你等于说你是可以走一个天桥，直接通到二楼去，超级酷！我必须得说超级酷。而且因为我是搭韩亚航，然后我前年跑了 SFC 嘛，所以我是有 ANA 的新盟金卡，那我也可以优先登机，所以我登机的时候还完全没有人，你知道，我走到楼上去，哇塞，整片的这个经济舱都没有人，好舒服哦。那个位置又大，靠窗的位置还有多一个柜子，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旋转梯可以走下去。我必须得说，它那个加上前面脚靠椅的部分啊，以我的身高来讲，因为我是号称180啦，我所谓的号称180的意思是180节那个零头我通常不太包，人家问我就说，哦，180公分哦，对，好，那我这个180几的人坐在那一个地方，其实我是完全不会觉得局促的。因为有些联航你真的脚就卡在那，尤其以前的飞机，小时候的飞机，就是长荣以前在2000年左右的长荣的飞机，我坐下来甚至有的时候脚的膝盖会卡到前面的椅子，有点放不太下去。那个时候椅具真的蛮窄，现在比较少了啦，现在只有廉价航空会是那么窄的椅具。但是呢，前后的宽道啊，脚那边还可以放一个靠脚，我觉得已经有点接近那个豪金舱的宽度，我觉得超级棒。我不知道一楼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只有二楼是这样的话，那当然要画二楼的座位啊，谁要画一楼的座位啊？我觉得太舒服了，然后左右的宽也很宽，再加上啊，它二楼的位置呢，上面你会感觉到有比较高挑高的感觉哦，我自己觉得有比较挑高的感觉，所以那个挑高的感觉又很舒服。然后那个餐食，我不知道是这个航段还是怎样，从东京飞韩国那个餐食，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餐盒，然后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牛肉饭，我觉得好好吃。怎么办？整趟回忆都很完美哦。对，而且就是在那一天，我上飞机之前发生了星巴克的事件，然后结束之后，我到了仁川，又是去住那一个非常漂亮的仁川机场的饭店。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一个东西很完美，前后所有组合出来都在帮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一天真的是一生当中，不是一生啦，那一年非常好的日子，然后又是晴天，所以我在2023年的最佳经济舱就给了韩亚航的 A380 经济舱。我去年呢，其实有开了一张票，那一张票呢非常非常的复杂，对，然后那一张票的回程啊，总之啦，就是从台北飞苏雾，苏雾飞仁川，仁川飞成田，全程商务舱，然后就真的是转机哦，我真的是发神经。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一些没看过的机场，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去过韩国，而且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我跑 JGC 会去那么多次韩国，我以为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第一次去韩国了。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也没去过苏雾，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蜻蜓点水点一下探探路，我觉得非常棒，我非常喜欢这种蜻蜓点水探探路，就一天随便走感受一下，然后那种氛围感受完之后回去可以好好的计划我要怎么去，哦，我非常喜欢这种探路的行程。结果没想到这个探路行程就这样子没了齁，因为我那时候就发高烧，那时候确诊，所以我就没有走这个那么复杂的行程，因为我怕我挂掉。所以你知道这一段行程里面呢，我最后没有跑，然后仁川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干脆取消掉算了。不行不行，不能取消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 仁川飞成田，就是这个 A380 的商务舱，难得换到，而且又是用那么低的里程换到，绝对不能够错过，我就决定要去换这一个汉亚航的商务舱。好，明年应该说今年啦，等我做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A380 真的很不错欸，我居然在那个时候 A380 潮的时候没有去做，因为我那时候在写部落格，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去做的，而且那时候里程真的是多到不行，只是那时候实在是太忙了啦，工作忙到齁，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出去，所以说就是又不像现在的工作你会多一点弹性，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很多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才有办法这样子飞出去一个礼拜，然后在那边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找时间休息这样子哦。好的，这个是我们2023年第一回的墨本大赏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啦哦，就是我聊了两个机场跟商务舱跟经济舱哦，这都是国外的，不是在日本里面哦，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我自己有预计接下来或许哦，之后可能会把周末不聊日本整个独立出来，来跟大家来聊一些里程的事情，不过这我还没想很清楚，等要到时候要发生的时候我会来跟大家宣布，就跟大家来说啦。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这个大家新年快乐，大年初一啊，我这个只能继续派教授出来祝大家财源滚滚，真的我觉得财源滚滚真的实在太可爱了，尤其你知道教授最近后来越来越胖，真的是圆滚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不是因为我都叫他财圆滚滚，现在这一只柴犬真的变成圆滚滚了。好啦，大家新年快乐咯，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年，然后今年这个过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日本玩呢，希望大家一路顺风，就是大家都很旅途顺利，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不是明天啦，礼拜一见，拜拜。